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的主题就是你们要喜乐，在基督里喜乐。你可能会说，到现在我还没有喜乐，其实，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腓立比书还没有结束，腓立比书结束之后也不一定会喜乐，因为，喜乐是一件充满了张力，有极度的挣扎和困难，就意味着我们，在基督里领受救恩，有圣灵的内住，我们就有喜乐的果子，但是这个果子要想长大成熟，好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在每一周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困难，不合心意的事情，或者疾病，一些我们所谓的突发事件发生，很容易夺走我们喜乐的这种状态。但是我想说，这些不幸困苦能够夺走我们喜乐的状态，但它不能够夺走喜乐的那个根源，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虽然圣灵并没有离开我们，可是若没有喜乐的状态，对一个基督徒而讲是很痛苦的。其实基督徒的痛苦要比非基督徒更痛苦，因为非基督徒认为命运本如此，就是不幸的，但是基督徒认为不应该呀，既然神已经爱了我，基督已经爱了我，圣灵住在我的里面，为什么他就不能给我喜乐呢？我们会产生一种信仰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会让一个基督徒会变成一种神经质，就是对上帝充满了疑惑，不满怀疑，又对上帝充满了信靠，充满了依赖，在这个挣扎当中，大脑好像会被撕裂，人格好像会出现双重的人格。但是不得不说，夺走喜乐根源的绝对不是环境的本身，环境永远是个次要的，因为自古以来没有人不去面对这个悲观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不幸不确定性，所以有人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悲观的，是一个不幸的，人也没有办法去改善。但是真的是环境使喜乐丧失吗？环境不应该是那个肇事的终极因，而夺走喜乐的不得不说是罪，罪破坏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当人与神的关系出现破裂的时候，人里面就会充满了忧虑不安苦毒，或者充满了怀疑，罪一定是导致人丧失喜乐的根源。如果人想要找回喜乐，必然要回到上帝面前，就是要悔改，要顺服，只有顺服上帝，人才能获得喜乐的根源。我想这一点几乎不需要多解释，如果你属于旧约，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痛苦的时候一定是源于背离的神，他们回到上帝面前，他们一切会得到修复，一切会回到正轨上去。但是不得不排除，除了罪之外，当我们质疑上帝慈爱，质疑上帝的主权和护理的时候，甚至质疑上帝是否还在供应我的时候，我们也会陷在悲观当中。这种悲观能够把一个基督徒信仰拖垮，能够使整个家庭陷在不幸当中，同时也包括我们身体的疾病也会使我们变得极为的忧虑和不安。不过中马田还谈到一个问题，说有人的性格就是一个比较悲观的性格，他看什么都不是看到无数扇门，他看到是无数堵墙，所以性格可能也会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和不安。不过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所带给我们的喜乐超过所有的性格，性格是要在圣灵的重生之下，更新之下，要得到一个提升的。我们不要落在那种性格论当中，说我的性格本如此，但是你要知道圣灵在你里面内住的时候，是要更新我们的性格，让性格越发变得完美。虽然上帝也会使用人的个性来做他的工作，不过所有的性格，所有的个性都要被训练达至于完美， 就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如果你落在性格论当中，我的性格本是如此，我想你又进入另一个极端当中。所以很多人用性格来剖析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忘记所有的性格都已经被罪所玷污，要不就充满瑕疵，要不就充满极端的性格，这些都是需要被圣灵所更新和建立的。那保罗在十二节继续来解释，来解释他的处境，他如何面对处境。他在那个艰难的处境当中，他依然是喜乐的，而且是大大的欢喜。但是十二节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处境的回应，因为保罗这个时间他并不是在一个安逸舒适自由的环境，他是在监狱里面，他和看管他的士兵用铁链连在一起或者锁在一起，他是不得自由的。在这个处境当中，保罗给我们的结论是什么？他是欢喜的，而且是大大的欢喜，他是喜乐的，是大大的喜乐。有人可能说，有人是自虐狂，他就喜欢受苦，就喜欢被虐待，但是保罗并不是。因为有人喜欢被虐待，但是保罗不是被虐待的对象，他也不是苦中作乐啊，或者在苦难当中寻找一个喜乐的理由，保罗并不是。但是保罗在十二节提供了一个喜乐的原理。什么叫喜乐原理？你发现保罗并没有过度的细致的处理每一个生活当中的张力。我们生活中充满了无数种不幸的原因临到我们，但是圣经它不会把每一个不幸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个不幸，全部都写出来，那圣经就没完没了了。我们很希望圣经要把人世间所有的困苦都处理一遍，然后每一个的困苦都有一个案例可循，但是圣经没有啊。如果那样的话就太好了，可以有一本圣经喜乐百科全书，你可以透过缩影去找到婚姻不幸怎么办，孩子让我痛苦怎么办，孩子青春期怎么办，孩子考试不好怎么办，然后我老公对我不好怎么办，我不想和我老公在一起又怎么办，总之有很多的缩影。但是没有啊，你和你的同事有张力，你和你老板有矛盾，然后你透过百科全书去搜寻老板让员工不快乐我如何去解决，找到缩影，找到方法。圣经没有，你找不到。圣经并不会这样一一的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那种是最笨的方法。如果你饥饿了，有人给你一个馒头，你把馒头吃完了，你还会饥饿。如果你饥饿的时候，这个人不仅给你一个馒头，他还要告诉你如何去获得蒸馒头的食材以及蒸馒头的技术，你可以永久解决饥饿。圣经是给基督徒提供一套的原理，而不是提供每一个的技巧和方法。我们过度的注重什么呢？要有一个有效的针对我个人的方案提供给我，但是圣经并没有这样提供，它是提供一个原理，这个原理适用于任何的不幸，任何的困苦，这个原理适用于任何的人，这个原理可以把它学会之后自己用在生活所有的方面。但是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时候教会把教会的弟兄姐妹变得很笨，就是总是要解决每一个问题，但是你要知道问题总是层出不穷，而且没有穷尽。可能一个人一周里面要经历无数次的困苦和苦难，可能一年里面要经受比365天还要多的困苦，可能一天都有多的几十种，如何去解决？好像没有办法去解决。但是圣经总是提供一个原理，而这个原理是帮助我们解决当下的不幸困苦，来产生一种在基督里的喜乐，是世界从来没有拥有的。保罗告诉这个原理之后，就告诉我们，你拿这个原理在你的不幸当中去应用，按照这个原理去生活，按这个原理去思考，去揣摩自己所经历的不幸，你就能够生发一种喜乐。因此在十二节保罗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思考的原理， 是一个真理的原则，让我们学会去应用，去解决今生今世的问题。上帝不是让我们在一个困苦当中忽然给了这个喜乐，我们被称为呢被喜乐的灵所充满，其实没有那么快速的。神是给了一个方法，给了一种原理，给了一个不变的原则，而这些原理和原则能够延伸在我们生活当中，去解决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我们要问这些不幸到底从何而来，我们提过很多次，这些困苦的原因太多了。你可能认为困苦是源于罪，你可能认为困苦是哪一步走错了，你也可能认为不幸是别人所加给你的，你有各种的解释。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多数的困苦和不幸是源于罪，只有少数的困苦，少数的困苦是源于为义受逼迫。但是不得不说，所有的困苦它总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试炼我们，使我们谦卑，就要提醒我们，我们不过是一个受造物，是有限的，是卑微的，我们依靠上帝的恩典才能够度日，这个总是不变的。因此在十二节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所经历的环境本身并不重要，就是你现在可能在牢狱当中，可能在婚姻的那个囚笼当中总是没有喜乐，你也可能在儿女对你的影响之下使你丧失对未来的盼望，你也可能因为家里有巨大的债务使你没有办法解脱，根本看不见未来，或者你也可能在面对难以解决人生问题几乎看不到头绪。但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是，这些根本不是问题，这些事情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你怎么去看待你现在所经历的事，你用什么样的眼光，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现在所有的艰难和困苦。我想在十二节简单明了，就是用福音的眼光来看待，用福音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不幸，就意味着福音是唯一的方法。但是我想提醒弟兄姐妹的是，不是说你学会这种思考方式就能解决问题。如果学会一套思想方式可以解决信仰问题的话，我想很多弟兄姐妹的问题都被解决了。圣经不是说你要改变观念和思维，保罗为什么能够在监狱里面，他说是为基督的缘故，心里就大大欢喜呢？这个不单单是一种观念，如果只限于是观念的更新和调整，或者一套哲学理念也能够改变我们。苏格拉底说过，逆境能够使一个人进入最高的学府，这是一个哲学家所讲的话，就是你经历逆境可以让你进入最高的学府，学习在其他地方学习不到的那个知识。可是问题来了，圣经它是一套哲学观念吗？它不是，它要提供我们生命，提供我们生命的法则和指引。如果只是更换观念就可以解决问题，那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那么基督可以被替代，因为你可以通过心理学，可以通过哲学的观念，可以通过受苦之人的经验来解决你现在的不幸和困苦。可是并不是，保罗后面讲过一句话，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当然这句话需要好好的去解释，有人认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是我和基督彻底的然后结合到一起，然后粘在一起，我们好像分不开了。并不是，我活着就是基督是说基督已经掌管了保罗，保罗被基督完全所掌管，完全所征服，在保罗的头脑当中，人生当中，目标中只有基督，因为他被基督的爱所充满，他也爱基督，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是因为对基督的爱，被基督的爱所折服，他回应主的爱，他才会说我现在所遭遇的是为了叫福音兴旺，我想到这里就大大的欢喜。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观念的转换，它也不是一个思考的调整，而是根植于福音里面， 而他自己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到一定深度，他被基督所充满，被基督所掌管，基督影响他的一切，他也愿意被基督所影响所掌管，他好像失去了自我，却拥有了真正的自我。他的自我是健康的，他不是说没有自己的思考，没有自己的想法，不是。保罗有思想，保罗有理想，有追求，他的理想，他的追求已经完全被基督所掌管，被基督所充满，所以他才会说，我想到我的受苦，想到我的被囚，想到我未来可能要被杀头，可能要殉道，这些无关紧要，只要耶稣基督的名被彰显，我都无所谓的。所以他就拥有了欢喜，拥有了喜乐的态度。所以不要认为我们掌握了一套的方法和思想观念，我们就等于已经被基督所掌管，已经爱基督，这是两件事情，都是两件事情。所以理性主义者非常注重自己理性的实践和理性的标准，不得不说在基督教会里面有很多是理性主义，他认为只要掌握这个神学原理，我就已经离基督更近了，但是不一定的。保罗不是理性主义者，他是一个福音主义者，是福音征服他的所有，征服他的头脑，征服他的情感，征服他的意志，征服他人生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可以说有位格的基督征服了保罗，征服他所有的一切，他整个的人都要为基督而活，所以他才会讲述如此伟大的话。他说，弟兄们，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遭遇什么事？士兵被囚，不得自由，锁链被控告，还有未知的那个生死，发生如此的事，保罗说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为基督的缘故。保罗在讲什么呀？他说我现在极大的不幸，虽然遭遇这一切，但是我看到福音的兴旺，我看到有人在监狱在我旁边因听福音而信主，所以我心里就越发的喜乐。这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缘故。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和保罗一样经历各样的不幸。我也不是说各位非一定要去成为如此的勇敢的福音勇士，进到监狱里面或者去殉道，不是的。但是我们和保罗一样，都会经历各样的痛苦和对我们生命的影响。可是和保罗拥有一样信仰的人，也应该和保罗有一样的信仰告白。对于不相信的人来讲，福音对他没有任何的安慰，福音只不过是一个观念，是一个护身符，福音只不过是一个理论而已。但是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他就是个世上的人，他永远不知道福音能够在一个人极大的困苦当中带来安慰。但是不得不说，很多信的人和不信的人从他的思想当中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依然认为耶稣应该保守他顺利，他才能够喜乐。但是我想说，你从整本圣经神救赎历史来看，好像整个的教会和他的百姓并不是在顺利当中度过的。你可以看到宗教改革之后有很多的进步，无论是科学和艺术，但你要知道后期的进步都是建立在前期殉道者的生命之上。因此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有了主一切都万事大吉，其实并不会的。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掌握了这个喜乐的秘诀和方法，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充满悲惨的世界当中拥有那个喜乐，这个喜乐它不会被抹杀掉的。那既然保罗告诉我们他所遭遇的事并不好，就是要被囚，要等候宣判，他不得自由，每天有士兵和他锁在一起，他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人，他每天要面临别人的对他的监视，他没有任何的隐私可言，总是有人和他在一起，不是在陪伴他，而是在监视他，在囚禁他。保罗在过这种生活，但他并没有因此沮丧绝望，并没有感到人生完了或者躺平，他都没有，他反而告诉我们他是喜乐的， 为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福音的缘故。但这句话很是简单，那如何理解这句话，需要我们按照圣经去理解。我也不得不说，保罗他对神是有很正确的态度。如果一个人对神没有正确的态度，他的信仰是没有根基的。我相信对神有正确的态度，是建立在对上帝有真理的认识，而这个认识应该是符合圣经的。如果一个人对上帝的知识，特别是关于神的真理，他的属性一知半解或者错误的解释的话，他没有办法对上帝拥有正确的认识。但是保罗在他书信里面，甚至在腓立比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上帝拥有正确的观念，他也对上帝拥有正确的回应，他对上帝的信实和保守拥有绝对的把握，这个把握是在于神对他的爱。一章六节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一节经文足以告诉我们，保罗对上帝的认识绝对正确，而且对上帝有绝对的正确的回应。他深信神已经做工，已经爱了他，就爱他到底。他深信神已经在他里面开始做工，这个工程不会因着任何的因素停下来，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所以保罗的确定是什么？确信神对他的爱，这个是肯定的、绝对的、永远不动摇的。虽然保罗发现自己陷入在麻烦中和灾难当中，他也看到魔鬼对他的攻击，魔鬼兴起恶人对他的这种的刺杀，但是保罗依然确信一件事，就是神已经在他里面动工，一定会保守护理他，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但保罗这个结论不是告诉我们说一定会有一天会翻身，会获得自由，而是说就算他被刺杀，就算他在监狱里面最后被判为死刑，都不影响他对上帝在他身上所做工的那一个确信。当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爱拥有怀疑的时候，环境就成了首要的敌人，是最重要的肇事因。我们不是抱怨环境，抱怨疾病，我们抱怨困苦，抱怨贫穷，抱怨自己的配偶，抱怨自己的老板吗？因为对上帝的爱产生怀疑的时候，就一定会有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理解。一旦有了错误的判断的时候，就永远不会生发保罗所讲的。其实保罗是极，可以说是极大的确信神对他的爱是不变的。在罗马书他告诉我们说，神极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保罗的福音逻辑。而保罗强大的确信是出于福音的真理，他告诉我们说，神将他独生子从天上拆到地上，把他送上十字架，就是为了使他可以得救，不仅可以得救，也蒙到保守，要得到那个后嗣，得到基业，得到荣耀。保罗告诉我们说，既然神如此爱我，如此用他的儿子为我成就救赎，他不会不关心我，不会远离我，不会置我而不顾，他也深信神不会让他被苦难随意的摆布，因为哪怕是苦难的发生，都有上帝爱的风向标来告诉保罗，上帝是爱他的，这个是不可想象的。人什么时候确定这个爱的不变性，才能排除一切的疑惑。在罗马书五章十节，保罗也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因他的生得救了。这个论证更为有力。神的儿子什么时候替我们死？是做仇敌的时候，就是我还不信的时候，我还在对上帝挥舞拳头，我还在信口开河用所谓的知识反对上帝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而死，已经为我成就了救恩，就意味着今生无论我遭遇任何的事情，都不会影响神对我的爱。就算我信他之后有软弱，有怀疑，有稍微的不信， 有不解有疑惑，也不影响上帝对他的爱。为什么？因为我做仇敌的时候就已经爱了我，何况现在我属于他，虽然有瑕疵，虽然有很多不足，依然不影响神对我的爱。保罗永远都不会怀疑，这连一秒都不会有的。但是我们经常接受软弱的思想，这个软弱的思想就不断地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可能会想，我是基督徒上帝的儿女，我在过敬虔的生活，为什么会遭遇不幸？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不该有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你看那些不幸的人，他们比我更败坏更邪恶，他们在享受生活比我享受更多，但我信主，但我敬虔，我也努力工作，我的收入也很少，家庭就这个样子，我不断的敬畏上帝，我的生活并没有大的改善。这些邪恶的思想不断入侵我们的头脑，称它为邪恶。这些思想不是从圣善之灵而来的，虽然属于正常人的思考，但不是来源于圣灵。旧约的先知们都如此疑惑过，但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件事？当这些邪恶的思想充满我们的时候，有没有确信的来反击这些邪恶的思想？钟望田讲过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今天太多时候听各样的声音，听各种声音对自己宣讲，但是从来没有自己对自己说过话。钟望田讲的自己说话不是自言自语，不是神经质，而是你要对你自己讲道。当那个世界对你讲道的时候，你要对这个世界讲道，你要对自己讲道，用神的话对自己说话，你才能够抵挡那些软弱的邪恶的思想入侵我们的头脑。一旦有邪恶的思想进入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告诉自己，神如此爱我，把他儿子把万物把他都给了我们。我们应该对自己宣讲，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他的仇敌，他永远不会放弃，不会更改他对我们的爱。保罗对上帝的认识绝对正确，正确到一定地步可以排除一切的不正当的思想和怀疑。后来保罗又告诉人说，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保罗对上帝的旨意，对上帝的形式和护理没有任何的怀疑，是因为他肯定上帝对他的爱，他对上帝的认识太正确了，所以那些邪恶的思想、软弱的怀疑根本没有办法入侵他的头脑，所以他在监狱里面也能够说我是欢喜的，并且大大的欢喜。所以我们的怀疑更多是源于没有上帝知道，对救恩的不确定性才会有更多的怀疑。没有对自己的思想，没有对自己的内心去讲道，容许这个世界和邪恶的声音在我们头脑中不断的轰炸，却没有让上帝道充满我们，我们就会有怀疑和不信，我们的喜乐就被夺走了。另外在书信里面，保罗还有另一个观念超出我们的想象，就是保罗不仅对上帝的看法正确，他对自己的认识也很正确。保罗没有因此发牢骚自己很苦，自己实所实在是不应该为福音的缘故，我应该听当时先知的预言，我不去耶路撒冷就不会到罗马来。保罗都没有抱怨，没有任何的反悔，没有说如果再退一步我不会这么选择，从来都没有，因为他对自己的认识很正确，他正确到一定地步对他自己本身没有关注度，就对自己没有兴趣，对自己的生死，对自己的困苦，对自己的艰难他没有兴趣。因为一旦一个人成了基督徒，他就不再考虑自己，因为他的旧人已经死去了，他是个出死入生的人，他是个新人，他不再是一个旧人，他是一个被买赎来的人，他有了新生，他的生命和过去不再一样，是基督给了他生命再造之恩，所以他考虑的从来不是自己，而是考虑救他的主，所以对自己是不感兴趣的，对自己的安逸不感兴趣，对自己的 享受受苦都不感兴趣，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如何荣耀拯救他的主。二十节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准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啊，这个是保罗最感兴趣的事情，无论是生是死，他希望基督在他身上显大。我们想一想，当你面对不幸的时候，你很在意你自己；当你夫妻关系充满张力的时候，你也很在意你的感受；当你厌弃你配偶的时候，你不想和他来往，不想和他见面，不想和他这个有任何的交际。但是你从来没有想，我希望在所有的不幸当中，在所有的不幸、困苦和艰难里面，能够显出基督的忍耐、宽容和怜悯来。我们非常在乎自己，非常在乎自己的感受，在乎自己的得失，在乎自己是否得到应有的，而却没有在乎基督是否在我这个曾经死人、现在是再造的一个新人身上是否得到应有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离婚的人，他们马上就宣告 要离婚啊，包括很多年轻的基督徒，他们也不例外，就是马上宣告进入离婚的行列。啊，我上一周见到了这个一对基督徒的夫妻，他说我们没有听过这个基督徒离婚的事情，啊，我们就一直在这个教会长大，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外面什么情况哈。为什么人会离婚？特别是基督徒为什么要离婚？因为他没有想到，他面对一个他认为不好的配偶，虽然不是那个特别的不好，但是没办法生活在一起。他没有想到，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属于基督，基督把我所救，我是个新的人，我要在这个不好的配偶面继续的忍耐宽容，直到这个配偶看见基督在我身上显大。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这样的目标。他的想法是，我受苦，我努力，我付出，我经营这个家，我使这个家更好，但是这个配偶什么都没有付出，好了，我们就一拍两散吧。他没有。所以保罗的教导和今天的所谓的圣经的婚姻辅导学是截然相反的。很多的婚姻辅导学告诉你要崇尚技巧，你要改变说话方式，但是保罗最先提到的是，你是一个新人，你已经被基督所救赎了，你应该活着是为了基督，不再是为自己活。你应该在那个不幸的当中，不是努力的改变配偶，而是尽更大的努力，靠着主的恩典彰显基督在你身上的能力，赐给你的盼望不是你配偶带给你的盼望，从来不这么想。所以保罗所告诉我们的更难让人去接受，但正是一个真正被重生基督徒应当去追求的目标，就是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无论是生是死。过去清教徒他们有一些人为了去传福音，到一些岛上传福音，他们做了你认为今天很极端的举动，就是他们没有办法以正常的身份到那个岛上去传福音，他们把自己当作奴隶卖给奴隶主，以奴隶的身份到那个岛上给那些人去传福音。你能想象多么的疯狂吗？你说那简直就是极端分子。那你为什么不说他们希望或生或死基督在他们身上显大吗？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反复的说，我们当追求的绝对不是我们自己，我们对自己感兴趣的时候，对基督就没有兴趣。其实保罗不仅仅是在被囚的这个过程当中，而是在保罗还没有被捕之前，他就讲过，无论生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在那里说到，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 不知道在那里遇见什么事，单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着我。大家要知道，保罗不是不知道啊，有不同的城市的教会的会众跟他说，你不要去，你去的话会有捆锁患难等待着你。很多人都告诫过保罗，你要小心啊。其实这一点大家不要解经出现忌端，其实保罗可以不去的，这是有多元化的。因为保罗曾经也逃跑过，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加尔文也逃跑过，对吧？啊，这个没有问题。我只是说保罗在讲，他知道这些事情，他知道有困苦患难，他并没有退缩，他反而继续的向耶路撒冷。等待他的不是欢迎，而是对他的攻击，对他的刺杀，甚至他要被囚禁。到了21章，那里又写到，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和那本地人听了这话，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可以有另一个选择，但是保罗没有，保罗没有去选择。保罗逃跑没，就是逃走是没有错，保罗曾经逃走过，但是保罗明知道有患难等待着他，他并没有任何的退缩，他并没有考虑自己是否一定要遇到各样的危险，这些并不重要啊。为什么保罗他会这么去选择？因为他完全忘记了自己，他不再考虑自己的生死，他考虑是否能在我生与死之间让基督的名来得到荣耀。我相信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个方面，我们的婚姻，我们养育孩子，我们对待自己的亲人，对待自己的朋友，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信心。其实对福音的了解甚是肤浅，我们没有透过自己的损失，通过自己生死边缘的这个危机感临到我们，我们还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忍耐，我们的盼望，我们对他的宽容，可以彰显基督在我身上。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想的是马上逃避，马上远离，我们就是那么的软弱。我们从来没有迎刃而上，我们从来没有透过谦卑，透过受苦，透过吃亏，透过对别人对我们的刺伤，我们不去回击他，来显明基督对我们的拯救，来显明基督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我们不这么想。保罗在监狱里面没有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他没有这么讲。我想我们头脑里面有无数次的询问，为什么这个事会临到我啊？我如果不遇见他就好了，我如果不遭遇这个困苦就好了，如果我有钱就好了，如果我不贫穷就好了，然后我们各样的询问，各样的询问。今天心理学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忘掉自己的困苦，就是找一个感兴趣的事，目标转移，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事，把这个事情淡忘掉，这是心理学告诉我们的。我们也接受这套理论，也应用这套理论，希望我们一切的困苦通过目标转移的方式能够更快乐，能够更满足。其实这个是一种的非常虚伪的方法，明知道问题没有解决，也没有在问题中用超越的眼光去看待，只不过是用另一个的快乐来代替这个愁苦，其实愁苦依然在，这个快乐也会消失的。所以灾难困苦临到我们，我们就会自哀自语，自哀自怨自哀，我们就会抱怨为什么事会临到我，我们就会过度专注自己，我多么受苦，我多么牺牲，我多么大的损失，然后不断的去夸大，去渲染我多么苦，我多么苦。有弟兄姐妹说，你的确不懂我，我真的很苦呀。对，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一个芝麻落在你头上，你都说那很苦得不得了啊。是没有错，我可能不懂你的苦，但是人有一个毛病不是吗？夸大自己的苦，夸大自己婚姻的不幸，夸大自己儿女不能给你带来盼望，夸大自己的贫穷，夸大自己的无有，夸大自己所遭遇的。我们就是夸大的 本身是什么呢？就是很专注自己的得失，很专注自己是否拥有或者是否失去，很专注自己是否得荣耀，是否被羞辱。我们很关注自己。若是关注自己的人，若容易眼睛离弃上帝，不仅离弃上帝，信心变得渺小，变得沮丧，变得胆怯，变得丧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认为那不是问题，人之常情。是的，每一个软弱人都会这么去想，这么去做，这么去选择。但是一个新造的人应该不这个样子，因为他至少已经知道上帝的爱，可能对神的爱知道并不是很多，并不是很大，但至少他已经入这个门，他应该被这个爱所征服，被这个爱所充满，然后他忘记自己的得失，忘记自己的荣耀和羞辱，他只关注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去思考，或者有也很少。如果我们思考越多的话，我们一定会为基督而活，我们一定不像今天这个样子，一定比今天的信仰生活更加的卓越。这个卓越不是一个对比，而是被基督之爱所征服的结果。保罗他根本不关注自己，他非常期待基督是否得荣耀，他关注基督是被人是否所得知，这个是保罗所关切的。保罗没有说为什么这个家伙和我关在一起，为什么忍受和他锁在一起，为什么他每天监视我不得自由。保罗只是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你说这个太伟大了，我做不到啊，我做不到。但你有没有想过，小的事我们也没有做到。如何减少家里的争吵和矛盾，就是有一方能够愿意让基督在他身上显大，他的矛盾就会减少。大事做不到，小事我们还做不到，就意味着我们真的很关注自我，我们会顾影自怜，怨天尤人，我们对自我的同情太大了，我们只是关注我要得到什么，我为这个家付出，我应该得到什么，如果得不到的话，我付出还有什么用呢？我们想的是永远都是我，但是保罗说无论生死，我希望别人可以透过我的生，透过我的死看到基督。我也不否认很多弟兄姐妹身上有很多耶稣基督荣耀的彰显，但是只不过是多与少的问题。但是保罗在告诉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每一个属基督的人，他的目标应该发生变化。因为保罗有个健康的自我，这个健康的自我是源于重生，因为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女，是天国的子民，他不再是那个旧人，他这个自我是健康的。虽然保罗没有自我，他反而拥有真正的自我，他知道他属于神国里的子民，他知道属于君王的百姓，他知道他自己是那个被救的新人，所以他就摆脱了那个我们所认为的自我，他现在是一个真正健康的属于上帝的那个被重生之后的自我，所以他可以从不幸的漩涡当中出来。保罗后来又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不是说保罗就是基督，而基督已经充满他，掌管他。所以保罗所思考的，所想的，所爱的，他所亲近的，所追求的都是基督。所以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不是说保罗等于基督。这样解释或是神秘主义或者是异端的思想，人不可能和基督合而为一，不可能的啊！基督永远是基督，我们永远是我们。保罗对神，保罗对自己有正确的看法，当然保罗还有一个看法是正确的，就是他对这个事件的本身的看法是正确的。什么是事件的本身？就是保罗他现在被囚禁在监狱里面，他对这个被囚这个事情的看法是很正确的。清教徒马达亨利他有一句话，他这么说，好好的思想一下，这是神对化学的解释， 我几乎要把它描述为神的炼金术。就是你看待一个事件，你认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事件。如果你用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个事件，这个事件会发生化学反应，会产生另一种的事件的意义。就是你把一个很糟糕的矿石扔到那个熔炉里面，这个矿石并不怎么好看，需要提炼吗？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你把它放到那个熔炉里面去提炼的话，它就会提炼出你想要的金属，可能是金，可能是银，它会从那个不好的东西变成个好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不幸和困苦扔到上帝的熔炉里面，你会发现里面不是不幸和困苦，里面是充满了金银钻石珠宝，能够亮瞎我们的眼睛。我说眼睛没有亮瞎，因为从来没有看见过。所以保罗就说，你们不要认为我作奸了，我的工作就停止了，不要以为我是一个囚犯，我就不能够传讲福音了。但是我想告诉各位的是，我在监狱里面，上帝用人难以想象的方式发生了令人惊奇的事情。保罗说，以至于我受捆绑在狱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你看这个表达超出我们的想象啊，这不是单单一种观念，而是保罗看见他被囚所带来的益处。就是保罗在告诉我们说，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向当时罗马的禁卫军来传讲福音。这些人从来没有机会听福音，甚至保罗和他们不可能有交际，但是因为他被囚在监狱里面，他和这些禁卫军产生了交际。大家不要认为这些士兵是普通的士兵，保罗用一个词叫狱营全军，狱营全军是当时的皇帝的禁卫军，保罗和这些人锁在一起，不是个人在个人房间，因为当时的那种的囚禁的方式和今天不一样，特别像保罗这样重量级的人物是会有另一种对待方式的，就是当时的那种铁链不是像手铐一样铐住两只手，而是这边是禁卫军，这边是保罗，然后通过一个比较长的链子，两个人要靠在一起，这一端在这个禁卫军的身上，这一端在保罗的身上，所以被关押期间两个人要常常在一起。但是这个人可能常被替换，比如说会三班倒两班倒，对不对啊？会这样会替换的啊？为什么？就是要长期看着保罗，保罗没有半点的隐私。虽然保罗没有在监狱里面，是在自己的租的屋子里面，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仍然是有一些禁卫军在陪伴他啊，你可以理解为陪伴了哈，就是在陪伴他。保罗认为这不是囚禁，这是一种陪伴，这是上好的机会。保罗在那个租的房子里面对人讲福音，这个禁卫军不得不听，不得不忍耐坐下来听保罗的讲论。保罗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好的机会，这是好的机会。大家知道中国家庭教会从50年代之后几乎没有办法和政府有对话的机会，唯一对话的机会是受逼迫的时候，这是唯一的机会，唯一的机会和政府进行对话，就是和所谓的公务员。神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保罗将福音传给当时的禁卫军。而这个狱营全军什么时候建立的？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当时的皇帝是凯撒奥古斯都，他又建立了一个组织，被称为禁卫军，大约有10000名的这个精兵。这些精兵主要分散在罗马最重要的城市，来负责维稳和治安。其实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是保护皇帝。你看中国的唐朝也好，各个朝代都有他们的禁卫军，就是要保护皇帝，住在皇城的周围。那这些御营全军大部分都是要保护皇帝的。随着皇帝的更替， 和他的领土的扩张，基本的人数也在增加，然后就分散在很重要的城市的要塞。他们的服役大概是12年，后来经过修改到了16年。退役之后，他们有非常高的荣誉和特权，而且可以拿到丰厚的退休金，就是你利用的养老军，而且生病住干部病房啊，全部报销，就这个意思。他们权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往往被称为帝王的拥护者，对皇帝忠诚啊，是这些人在看管保罗。按说是没有机会对他们讲福音的，甚至保罗也没有机会去面对凯撒。可是我们看到发生变化了，什么变化？就神用了超乎人想象的方法，让保罗有这样的经历，可以对当时很重要的一个群体禁卫军来传讲福音。他们不能够把锁链解开，他们需要和保罗在一起。然后保罗对别人讲道的时候，保罗讲道是自由的，这些禁卫军不得不听，他们会轮流更换来看管保罗，他们不得不听保罗，不看保罗所行，会明白保罗被囚不是因为奸淫，不是因为偷盗，不是因为谋反，而是因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其实保罗建立腓立比教会也是因为如此，也是因为监狱的缘故。有人把保罗下在监里面，然后发生大的地震，保罗对那个狱卒一家传了福音，他就成了最早腓立比教会的成员。我们看见神的工作是超乎想象的。其实保罗在告诉我们说，他被囚，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他是因着传讲福音的缘故被人陷害成了所谓的罪犯。但保罗被囚他并没有抱怨，他反而说他的被囚却带来另一个的果效。我们要想一想，那些御营全军的人轮流更替，听到保罗讲的福音，他们回到家下班之后会告诉他的同伴，会告诉他的家人说，我遇到一个奇怪的人，他并没有谋反，他也没有推翻罗马政府，他也没有做什么邪恶的事情，结果把他囚禁起来，我听他讲到福音，我从来没有听过，我发现他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人，就发生一个奇妙的转换。保罗就说兴旺的福音，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去想象。我们不说我们很害怕我们自己被别人发现是基督徒，我们很担心教会被别人发现，我们就变得胆小如鼠。我们也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想法，包括传道人也需要改变。我的孩子上礼拜告诉我，我们为什么不发福音单张给别人，我们不得有一个因素，我们很害怕别人知道，因为什么？印着电话，印着所有的一切。其实我们太担心自己，太在乎自己，我们太关心自己安逸的生活，我们却没有想过如果能够被警察找到，反而成了唯一可以和公务员对话的机会。你说我有公务员的朋友，但是有这种方式奇妙吗？有这种方式令你惊喜吗？有这种方式可以感受上帝做事智慧吗？所以保罗就说，我被囚是让了福音兴旺，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说保罗说我欢喜，我大大的欢喜。这不是一种思考方式的转换，而是保罗太爱基督了。保罗已经被基督所征服，他已经忘记这个自我，他拥有一个真正的健康的自我。保罗在其他书卷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受患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也是叫你们得安慰，只有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那样的苦楚。保罗在患难里面总能够看到福音所带来的好处。我们往往在苦难里面看不见福音所带给我们新的眼光，新的世界，新的那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看不见的。因此我们在想，什么是保罗去面对死因的幽谷和不确定的将来呢？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使保罗真正的明白神在基督里对他的爱，使保罗真的知道他已经不再属于自己，基督已经把他买回来，他不再为自己活。保罗真正的是以福音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被囚的事件，让别人可以得到福音，所以保罗因此大大的欢喜。所以是福音让保罗可以度过这个艰难，度过被囚，度过所不知道的未来，是福音成为他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方法。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活在当下，我们不得不告诉自己说，我们的压力太大，我们几乎都是80后，我们比任何一个时代人更苦。但是我没有想过，更苦的时候是岂不是更让别人可以看到基督在你我身上显大吗？我们是不是更能够在更苦的环境里面靠得主更有盼望更有喜乐？当别人询问的时候，我们可以对别人去讲述我们心中所信仰的缘由。或者你的家庭非常糟糕非常不好，但是你在家里面要告诉自己，你是属基督的人，你不是为了自己活在这里，你要更加了解基督的爱，你要通过在这个家里的委身和牺牲，让这个家里全部惊讶到从来没有像这样的一个人活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他们可以看到基督在你身上的能力。我们从来不这么想，不这么求，也不会这么去做。我们在工作岗位上可能有很多的重担，可能常常被陷害、被诬告、被戴各种小帽子、穿小鞋。你有没有想过，除了更换工作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性，我要在我有的日子当中，我要忍耐，带着主给我的饶恕，饶恕他人，我要谦卑，我要顺服，像仆人一样活在这个公司的职场当中，让别人看到我不是像别人讲的那个所谓的一个软蛋，我是靠着主的恩典，像仆人一样活在当下，心清守节，来显明基督的超越和伟大。我们不会这么去想的，我们只能说我们需要福音，我们需要话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我们就需要靠近那个真正的自我，就是被福音所征服之后的自我。我愿意因基督福音的缘故，我在我所在的生活的处境当中靠主忍耐，靠主有盼望，我的盼望不在乎我的配偶，不在乎我的老板，也不在乎金钱，而在乎耶稣基督，然后在这个当下的生活当中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什么是保罗行究死因的幽谷？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什么使你能够脱离困苦？也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方法。福音要排除一切所谓的心理学思想的转换，目标的转移，全部都把它击碎。唯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像保罗一样这样的基督徒，才能真正体会到福音伟大。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喜乐的。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